每个人都渴望平安，写信问安，见面请安。不过这个世界非常缺乏平安，人的心没有安息，许多危险、苦难、挫折常常会发生，甚至金融危机 H1N1 都会让我们受到不安的感受。不过基督徒他的特性特点，无论外面怎样，无论世界怎样，甚至苦难危险挫折紧急之下，都有平安，心灵的平安永不改变。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他说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平安跟世界上平安不一样。在世界上有苦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定有平安。所以有人说基督徒灵性的温度计就是你平安的心灵，如果失去平安，灵性不好，常有平安，灵性一定是正常稳定的。不过请注意，基督徒平安的特点，即使苦难，即使挫折，平安不会失去，跟世人平安不一样。也许一个小小比喻可以加深印象。有人找一个图画最能表达基督徒平安的意义，结果有四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婴孩在母亲怀中，这是一种平安的图像。第二幅图画，老人坐在摇椅在那边摇着看太阳西下。第三幅图画，牧童骑在牛背上在青山绿草之间。第四幅图画，一只小鸟在一棵树上，但是这棵树是在大瀑布的旁边，非常急的水流，一棵大树上面有小鸟住在上面。现在考你们，一二三四，后来中奖的是哪一个？请猜。各位都非常了不起啊，答案跟正确的一样啊。不是仅仅外面都平安才有平安，外面风浪再大，危险再多，在主里面享受真实的平安。这就是刚才读的圣经，如果你们去想一想刚才读过的圣经，很多人一读完就忘了。我考你们，主角叫什么名字？哎，感谢主，你们刚才没有睡着啊。这是彼得的故事啊，这个讲到彼得的事情啊。这一个把彼得心中满有主耶稣给的平安描写出来。再考一个问题，当时彼得所处的环境是很危险还是很平安？哪一种？很危险呐！啊，彼得是在苦难中，在危急中，在可能第二天 就要判死刑的状况中，啊，他被抓起来，其实彼得是第三次被抓了，抓起来打入大牢，啊，而且派四个兵丁四班，那个晚上四更天啊，一更天大概三四个小时啊，派十六个兵看守他，两个兵站门口，然后两个兵跟他绑在一起，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这样境况之下，加上明天干什么呢？这个希律王就要审判他，结局很明显，希律王要杀他啊，因为希律王已经杀了雅各，犹太人都要把这些人杀死，因为他们讲耶稣复活了，讲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啊，所以这些犹太人还有官长、祭司长、文士都要杀这些使徒们。那么希律王讨好犹太人，他就有这个权利，他来执行。按照正常的人，明天要被判死刑，前一天晚上，请问睡得好还是睡不好？请你们猜，你们都没有经过这个经验嘛，哈，所以答不出来哈。其实我也没有经验过，明天一定要被判死刑的了。这个希律王一定要杀他的，一般正常的人一定想了啊，哎呀，这个明天这个怎么死啊？是要被他们杀头而死呢，还是石头打死呢？啊，还是怎么死法子啊？死的时候痛不痛啊？大概都会想很多了啊，想很多，可能就唉声叹气了。再来就怨天尤人了，再来就睡不着觉了。那天晚上要能睡得很香很甜，这不是普通人了。那现在考你们，彼得是睡不着还是睡得香甜？请回答。你们怎么知道？哎，因为那天彼得睡了之后啊，天使来了，天使来，圣经说大光照着他们呢，啊，大光啊！我不知道各位的习惯了，我晚上睡觉最怕有人把电灯打开来，打开马上醒过来，不知道这神经是有问题啊，还正常的哈，啊。我的毛病就是啊，如果晚上睡得很好，电灯一亮，糟了，眼睛马上张开了。那天使的光比电灯还亮的，比这一百之光两百之光都亮，有大光照亮。请问彼得醒了没有？没醒，没醒。天使跑过来要拍他，我想啊，天使知道拍他肩膀没用的，拍了照睡。结果天使拍什么地方啊？拍肋旁啊，那最敏感的啦，好，一拍跳起来了，果然彼得给跳起来了。这个是最后一晚，我真希望我们中间有画家画这个图啊。最后的晚餐是这么有名，到处传啊，谁能够把最后一晚把它画出来，那就是彼得嘛啊，两个兵捆在一起，门口有人站岗，我还不晓得彼得是躺着睡还是站着睡啊。这个躺着三个都要躺啊，那两个兵是不是跟他躺呢啊？总之睡着了，管他怎么躺还是怎么站怎么坐啊。我想彼得睡以前呢，啊，大概跟这两个兵还讲两句话了。睡觉以前我们做个晚祷好不好？对，要祷告嘛哈，啊，好 good night， 睡觉了。就睡得这个完全不省人事了啊！ 因为心中有什么？大家说啊，就平安嘛。什么危险呢、啊？什么困难？什么这样大的事情，在彼得看起来没事。一个真正懂得从主得平安的人是有福的。虽然有经济海啸，有今天这些困难，工作的困难，即使面临到自己上身上来，希望主给你平安，不要怕，仰望主，依靠主，他永远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永远要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记住他的话，在世上我们有什么苦难，在主耶稣里面有什么又平安。对了，希望你有把握。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彼得有把握？为什么彼得面临这么样严重的危难，面临苦难，他却睡得香甜？可以从刚才这一段故事想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第一节里面，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头上两个字很重要，那时。各位要想，那时是什么时候啊？那时，这是有意思的啊！这不要像读章回小说啊，什么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是话说两个字啊。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好好读一读《使徒行传》前面的故事，你读完你就发现，哦，原来那时是神掌权作王，神大大做工的时候啊。你不要只看到希律王在嚣张，不要只看到希律王苦害神的仆人。那时你去读第十一章，在安提阿的教会大大复兴了，神在安提阿兴起他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刚强勇敢，为主做见证，蒙神大大赐福，神大大做工。你再往前看，彼得带领哥利牛全家归主，刚刚讲到还没讲完，圣灵临到他们中间，全家归向主耶稣基督。你再往前看，彼得被神使用在吕大传道，一个八年瘫子以尼亚就好起来。彼得到了约珀，一个寡妇多家都死了，能够死里复活，神大大做工，神大大掌权啊。有信心的眼睛，他穿越过那时希律作王，不是希律作王而已啊，这个地上希律作王，天上神在作王。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彼得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他能看穿黑暗的乌云，达到明亮的宝座前。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无论什么环境离到你，那只是暂时乌云飘过，在那背后永远是明亮的天，晴天在那明亮的宝座，神永远在作王。因为地上的君王实在是很渺小的，能管一点点而已啊。我就提一下 当时希律王的确在那一边苦害教会。这个圣经讲到希律一共有四代王朝，圣经讲到的希律，现在这一个希律啊，是第三代希律。希律王朝实在都是在悲剧中，好像很有权，其实是很悲惨的家族。第一代希律就是要杀耶稣那个希律，杀耶稣没杀成，以后把伯利恒婴孩都杀了，这个是第一代希律。这一个希律大希律实在是很悲惨的，他是以东人，不得犹太人喜欢，他结果娶了犹太马加比王朝的公主玛丽娜为妻子，他当然生活很乱了，一共十个妻子，他已经有好几个妻子，但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娶了犹太一，所谓马加比王朝犹太人的王朝里面的后来的公主叫玛丽娜。当然玛丽娜很漂亮又很聪明，那么娶了这个妻子为后王后之后以后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也都非常聪明伶俐，送到罗马留学以后回来，没想到犹太人喜爱这两个儿子胜过喜爱他，结果他就把这两个儿子给杀了，把他淹死在耶利哥的大浴池里面。这是希律里面满了嫉妒，满了狭窄，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犹太人喜欢，怕夺他的王位，把两个儿子弄死掉。他的太太玛丽娜因为很漂亮，他出国的时候严严地嘱咐他的家人，如果我出去没有办法回来请你们把我太太给他处死。结果玛丽娜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不喜欢他了，就跟他闹得很不好，他以后回来不能得到玛丽娜的爱，产生恨，居然把他的太太也杀死了。这是个悲剧家庭啊，这个大希律他所以有点疯狂，以后一听到有一位婴孩生在伯利恒是犹太人的王，他马上就要想办法杀耶稣。他告诉那几个博士去找耶稣，找到了来跟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其实要去杀他。以后他过世了，他死掉了，这是公元前大约四年左右他就死了。那么这是个悲剧的家庭，那么死了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争王位所以他临死以前把他的国家分给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一个管耶路撒冷，一个管东北边的这个大块的地，以后管西北边加利利跟比利亚那管东北边是腓力，管西北边加利利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也叫希律，是圣经又用到的希律第二代那么这个第二代希律也是悲剧。希律这个希律呢，娶了雅里达古的公主做妻子。那么这个下面故事各位都知道，上面大概不知道，娶了邻国公主为妻，但是有一天他居然看中了他兄弟的太太，所以 他就把雅里达古的公主休了，然后娶了他兄弟太太，后来被一个人责备，请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休了你的王后，然后娶你兄弟的太太呢？他就怀恨在心，特别是这个后来的太太特别恨这个施洗约翰啊。各位知道后面的故事，以后他的女儿撒罗米跳舞啊，这个希律就糊里糊涂答应他，什么都给，国家一半都给啊。他以后问他妈妈，我要什么？妈妈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第二代希律把施洗约翰给杀了，他结果没有好下场，因为休了雅里达古的公主，带来雅里达古国王打他们，带兵进攻，产生动乱。罗马帝国的皇帝最怕一个地区不稳定有动乱，一旦有了动乱就要来解决，所以就把第二代希律王放逐到高卢去了。高卢是今天法国一带，也许你觉得哎，到法国还不错吧哈？那个时候是荒野之地啊，那个时候法国还没有开发的啊，在2000年前是荒郊野外，以后客死他乡了。这个是第二代希律啊。第三代希律就是刚才读圣经这个希律，这个第三代是刚才那个希律的侄儿，另外一个儿子下来的。那么这一位他也是不好的王，你看他要杀，以后杀了雅各，再把彼得抓起来啊，审问彼得。当然我们晓得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过不久这个希律就死了。按圣经讲怎么死的？被什么搞死的？被虫咬死的啊！他跑到该撒利亚演讲，大家欢呼说这是上帝的声音啊，不是人的声音。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神就处罚他了。一个虫，我不晓得什么虫这么厉害啊！啊，有懂生物的好好研究一下。一个小虫把他咬死了。当然根据一般历史书说他是得了紧急的好像啊什么病死了。好，各位请记住啊，眼睛不要只看地上的事情。地上希律王一代一代一代这一些做不好的事情好像让人失去盼望，但是我们信心穿越黑暗的乌云，能够到明亮宝座前，神永远作王，世事多变，地上很多是难以长存的君王，或者是权柄，或者是环境，这些都会变，神不会变。刚才我们唱永远的膀臂，依靠主耶稣那永远的膀臂，希望我们有这个信心，你就能真正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这是第一件。那时请各位不要看下面而已，应该看上面。上面从9章10章11章以来，彼得一直经验全能的神永远的膀臂在引导他，在扶持他，所以心里有平安。第二件事情，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下面又有两个字，请大家念，叫什么？ 又来一个纳什，啊，这一个纳什也很有意思，啊，纳什正是除酵的日子，正是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日子，啊，他们有七八天 长的日期，啊，除酵，然后宰杀羊羔，然后庆祝逾越节。逾越节对犹太人非常重要，啊，对基督徒也是重要，啊，对犹太人重要，各位都知道，就是离开埃及最后一个灾，啊，前面九次法老王都反悔，本来答应放他们走，啊，都不肯，最后一次神的作为也很特别，啊，那一次天使要把所有长子投生的要杀死了，叫以色列人杀羊羔取代，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天使越过凡有羊羔血的家庭。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啊，每一年都在庆祝到今天。那么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受难节，啊，其实第一次受难节就是逾越节，不过现在不同了，因为犹太历法跟阳历不一样，犹太人历法他一年只有354天，比阳历少11天，啊，他们每3年4年就有闰月一次，就多一个月补满这一天，所以犹太历法的逾越节不是我们今天的受难节，那复活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早期教会就不断计算，不断研判，到底什么时候适合我们庆祝复活节。按照犹太人逾越节就会变来变去，复活节不在礼拜天了，他可能逾越节在礼拜三，复活节如果3天之后变礼拜五，啊，所以我们复活节受难节就不照犹太人的历法了。好，那现在我们再讲逾越节对于彼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啊，因为在那个第一次的逾越节，主耶稣是派彼得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吃逾越节的羊羔宴席，然后主耶稣设立圣餐，啊，设立圣餐，主耶稣先预告说今天晚上牧人被击打，羊群要分散了，你们都要跌倒，啊，也就是你们会逃跑的意思了。结果彼得站起来居然这么大胆改正耶稣的话，说主啊，啊，我跟你一同下监我都不会跌倒，不会跑的，我总不会跌倒的，啊，这个雅各约翰会的啦，我不会的啦，哈。然后耶稣说，彼得，今晚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又站起来改正耶稣，说主啊，我跟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所以在彼得那一天晚上自夸完了，啊，这是我的猜想，主耶稣就特别安排一个使女去找他，啊，不然这个使女怎么会找到他呢，啊，大概主耶稣安排的嘛，啊，使女就去了，去了之后他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他，你加利利口音认出来，哎，我不认识耶稣，再问他就说我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啊，结果鸡就叫了，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了。从此彼得大概以为主耶稣不爱我了，大概以为我不能侍奉主了，主耶稣复活 都向他显现好几次了，他还是觉得我不行了，主耶稣不爱我了。所以到了加利利海边，他就带头，我们打鱼去吧。以后六个人他们一同去打鱼了，那天什么也没打到，什么也没打到，我相信也是主耶稣在那边安排的。那天鱼就偏偏不到旁边来，鱼就从旁边游走了。他们这些老都是老渔夫啊，他们什么都会打的，怎么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主耶稣在岸边那边指挥一下，鱼都跑掉了。然后主耶稣跟他说把网下右边，这个右边早都下过了嘛，右边左边前面后边哪一边没下过啊？哎，他们大概已经糊涂了，好吧，就下右边嘛，也没问那是谁啊。好，下右边一下153条鱼，网没有破，船都差一点沉下去了。然后到了岸边吃早餐，有炭火，有饼，有鱼。然后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彼得后来大大感动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我爱你。他就想到主耶稣没有离弃他，主耶稣反而托付他，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我想每一年到逾越节啊，彼得的心里面想到什么？想到主耶稣对他的爱没有改变，真是永不改变的爱，真是长阔高深的爱。想到主的大爱，主不变的大爱，永远的大爱，这就是那时。什么力量让我们面对艰难，面对苦难？因为主的爱藏在你心，因为主永远在你旁边，他要安慰你，他要支持你，他要使用你。如果你真知道主不变的爱，永远大爱，我们有力量面对今生的难处，面对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所以第一，神永远作王；第二，主永远大爱。现在讲第三点，当彼得从公元30年主耶稣复活，为耶稣传道，一直传到公元67年，很可能是67年，可能差一两年，在尼罗王手下，在罗马巡道，36、7年为主传道，他不会忘记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托付他，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三次。耶稣跟他说啊，你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带职，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意思彼得老年的时候会为主寻道而死。我想那一天彼得听完耶稣讲这个话，我很惊讶，彼得连问都没有问，主啊，能不能老年不寻道而死呢？彼得没有问。要是我们啊，可能是我吧，不是我们啊，你们不会啊， 要是我的话，我一定问主啊，我年老不能也自己行动往来吗？难道我年老一定要寻道而死吗？啊，彼得没有问。彼得经历这么多之后啊，他根本生命都交给主了，啊，主耶稣怎么说就怎么是了，啊，所以他就不会忘记年老要寻道，年老要怎么死来荣耀神。也许各位会觉得这么奇怪啊，怎么他要寻道而死呢？我这个题目想了很久啊，一直会想这个问题。不过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是主极大的恩典。年老要死，为主而荣耀而死。我考你们了，年老哪一个不死啊？不答好，不要紧哈。那我的答案是，年老没有人不死的啦，年老都要死的，我们都一样啊，甚至年没老就会死的。做牧师啊，常常到医院去看一些病患，真的，各位不知道信不信啊，我好几次去看年老的弟兄姊妹，他说，黄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说好啊，为你祷告。我说什么事特别需要祷告？下面恐怕你们猜不到啊。他说，黄牧师啊，请你祷告，主赶快把我接去啊，赶快把我接去，是讲的好听一点啊，讲的不好听就是赶快干什么啊，你们也不好意思讲，赶快死啊，真的啊，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人啊，好几位啊。为什么？有的插一根管子，这边插一根，那边插一根啊，有的即使没有插管子，非常不容易的生存。他说，我都预备好了，我愿意欢欢喜喜去见主啊，我不要躺在这里啊，天天劳累我的家人，自己也受苦，我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研究追思礼拜怎么安排。真的真的哈，很多追思礼拜节目都是跟他们研究出来的，在病床上啊，唱哪？我先说好吧，你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什么诗歌，我就记下来啊，一首两首三首，你要什么人来做一些追思讲话，就问啊，他们就高兴的告诉我，好几位啊都说赶快去啊，因为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下面有四个字，大家说，真的假的？半真半假，好像你们都真是啊，这个。但是我想彼得知道了，年轻随意往来，年老了，我可以为主寻道而死，是何等荣耀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啊，你为主寻道机会都没有，真的，你去哪里为主殉道啊？你没有机会去殉道啊！为主殉道还没这么简单啊！我常常说，主啊，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殉道嘛？你们对我这么好，也不打我，对不对哈？如果说，哎呀，跑到什么蛮荒之地啊，然后为主传道，一箭射过来，啊，突然就死了哈。要晚年了，要很老哈，这是彼得嘛，很老晚年，那这个殉道，所以彼得心准备好了啊，心准备好了。那个时候才公元三十几年，他被希律抓到监牢里，请问他知道会死还是不会死啊？不会死嘛，主耶稣讲过了，年轻的时候给你随意往来的机会，你好好传道，你有机会，只要你肯为主传，到你年老给你一个荣耀归天的机会。今天呢，各位知道生死要能够真正看得完全很开，死好多种，有的死是轻于鹅毛，有的死是重于泰山，真是如此啊！你看打开报纸或者看看新闻，多少车祸，多少空难， 就走了嘛。我自己在我人生的里面三次非常非常危险的车祸，很可能就会死的，不过都闪过了，非常危险，我现在想起来都会一身冷汗。如果就差那么几秒钟啊，有的是差不到半秒啊，我都不详细讲过程了啊，我就回家去了。如果车祸撞死了，将来到天上，天使问了，彼得你怎么死的？殉道死的。雅各怎么死的？殉道死的。黄子佳怎么死的？车撞死的。你看这都没面子啊啊！我宁可去殉道啊！哎，车祸都有机会的啊，不是我们就可以免除的啊。如果我们真有殉道的这种荣幸呢、啊？哎呀，那是很伟大的、哦。公元200多年，在亚历山大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叫做俄利根。他从年轻就爱主啊，信主爱主，以后成为全世界第一间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俄利根啊。他前面是亚历山大格里冕啊，在前面是另外一位最早创始的。啊，这位俄利根爱主很年轻，18岁左右啊，在楼上看到街上罗马兵抓住基督徒要赴刑场，要杀这些基督徒，他想到已经许多殉道士为主流血，而且教会最有名的话，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让教会更加的兴旺发展。他就从楼上冲下来，要加入殉道者的行列。他的妈妈把他死命抓住他，不让他出去。结果他没有跑出去，他没有出去为主当时死，但是以后为主而活，成为影响教会很大的一位教父俄利根。当时的人对于为主殉道是极大的荣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种特权呢、当然若不是主耶稣的旨意，你不要随便去死啊，好好活着。阿们不阿们啊，也不想活了，你们啊，你们怎么搞的？好好活着，为主而活。主耶稣没有叫你死，你不要随便死啊！好好在地上为主活着。如果主耶稣要我们为他殉道的话，那是一个特大的荣幸。那个彼得，这是很大的荣幸呢、到了晚年，公元67年左右啊，这个尼罗王苦害基督徒啊。这个故事各位都知道嘛，当时公元64年夏天，罗马大火，一般都知道是尼罗王定义要放的，把贫民窟烧掉，要整建他的大王宫，还有整个罗马城市啊。结果引起百姓追杀他，他就把责任推给基督徒，然后大大迫害基督徒。在此之前，罗马帝国是没有迫害基督徒的。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逮捕了彼得，逮捕了保罗。在教会历史传说，保罗、彼得都在罗马为主殉道。当然，殉道的内容啊，还有很多很传奇的说法啊，因为是传说，我就不讲了啊。传说讲太多恐怕你们以为是真的了啊！但是到今天这个传说都还在啊。好，我就不多讲了。但是为主殉道了，他是晚年的时候神给他特别的福气。那么这一个是我们不懂的奥秘了，为什么神允许雅各很早被杀死？为什么神存留彼得到晚年才殉道？我们不懂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 雅各很年轻做了使徒里面第一位的殉道士，虽然斯提凡比他早殉道了，但是使徒里面他是第一位。十二个使徒啊，包括如果说包括马提亚在内，通通为主殉道，只有约翰，约翰是老死在以弗所，不过经历放逐拔摩海岛，差一点死在拔摩海岛。他们为主殉道，前仆后继。那为什么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奥秘。但是彼得有信心，主耶稣这样应许，事情要这样成就，所以他相信主的话，相信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一定美好。神美好旨意，神不但永远作王，神不但永远爱他，神旨意永远美好，这是我们的信心。临到我们的事情，神在永恒中来看暂时，我们经过这暂时黑黑的一个境界，进到光明的世界。所以第四、第五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圣奥古斯丁，他说神允许苦难临到基督徒，但是从永恒角度来看，那一个苦难是变成祝福。为什么？他说就好像一幅很大的图画，画家没有画完，他在某一个时刻画出一个黑点在图画上，当时的人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这么好的图画有个黑点？等图画画完了，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黑点的地方，没有这个点，图画的美丽就会失去了。正像画龙点睛，点一下。有的时候在人生的苦难挫折，就是将来看过来的一个黑点。今天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埋怨神，不要灰心，不要软弱，存着信心等候全部图画的完成。最后第四个要点，彼得被天使带出了监牢，我想手上的链子脱落了，这两个钉还碎了，还没醒，然后出了第一道监门，出了第二道监门，外面的大铁门自动就开了，这是全世界第一扇的自动门打开了。然后彼得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彼得还搞不清楚了，哎，怎么回事啊，好像见了异象一样啊，就糊里糊涂就出来了。然后想了一想，哦，这一定是主救我出来了。然后呢要去哪里啊，马上一想就想到跑到玛利亚的家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教会都在那里为他祷告。他为什么没有先回家？因为他知道他太太不在家，太太在祷告会嘛，你跑回家去的还要再绕回来哈，所以他就马上跑去祷告会，全教会聚集为彼得祷告。这里很要紧啊，教会在祷告，请问神在干什么？这不会回答。教会在祷告，神在干什么？神在做事啊，做事啊。教会一直在祷告嘛，神在做事，请问神做什么事？救彼得嘛，对不对啊？神听到祷告，天使来，天使就来了，拍肋旁，拍肋旁哈，把绳子这个锁链解开，哎，就掉下来了。自动开门啊，自动打开了。教会在祷告，神在干什么？请回答。 如果神没有做事，因为教会不什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啊，神是万有的主，行作万事，独行其事，但是很奥秘，他却正要做，积极要做教会同心合意祷告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一个月安排一次来祷告会嘛。鼓励很多次大家也不来，我再鼓励一次哈，安排来一次嘛，看看祷告会嘛，与众圣徒一同祷告，当然回家都要祷告的了。回家礼拜天晚上九点干什么？为建堂祷告。对了哈，到现在建堂还没有核准执照下来，大概我们祷告不够迫切啊，不够这诚恳，不够迫切。因为使徒行传说教会正在祷告，祷告神就在做事了，神就做奇妙的事，我们不能明白的事。哎，怎么就彼得跑出来了？好好祷告啊，迫切祷告，自己家里祷告。神是奇妙的神，他乐意垂听众圣徒同心合意恳切祷告。当然祷告要有信心啊，这些初代教会啊，有一点可惜，祷告祷告他们有没有信心呢？哎，你们不会回答他们信心，或者说信心大大不大？不大，答对了哈，不大，不是大，大还是不大？不大，对了。为什么不大呢？他们祷告主啊，你把彼得放出来啊，想办法救彼得，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西律管这么多啊，西律权这么大，我们没有办法，主啊你有办法。结果神奇妙的办法把彼得带出来，他们信不信啊？那个使女啊就半信半疑嘛，以后就跑进去报告了那些基督徒，说你一定是干什么了，你说疯了，你神经病了哈，这彼得在监牢里面怎么会跑出来？怎么一他天使了，不是他，没有信心怎么行呢？还要带着信心祷告，主啊合乎你的旨意，我们是为你名的荣耀，我们来迫切祷告，仰望存信心来祷告。我看一个小故事很有意趣，很有趣啊。有一次啊，一个地区啊干旱不下雨，这个农地啊都没有办法了，不能长东西了。结果牧师就召集教会开祷告会，祈求神怜悯赐予给他们。结果呢，祷告会就来了不少人，有一位小女孩被爸爸带来了。结果这个小女孩啊带了一把大雨伞来，这个牧师说，哎，小妹妹你搞错了吧，天这么好，太阳这么大，你带雨伞来干什么啊？她说，我们不是祷告求雨吗？等一下下大雨了，我要打伞了。哎呀，牧师很惭愧啊，他请大家来祷告，请问有没有信心呢？哎，你们这也不会答，奇怪了哈，有没有信心呢？没有嘛，那不会下雨的，你带伞干什么？请你们应该做牧师还是做小女孩？你们要做哪一样？这个只有那个牧师哈，所以还是要做牧师。将来哈，如果神感动你啊，欢欢喜喜做牧师啊，那个牧师不要做啊，要有信心啊，仰望主，我们相信主会做工。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我真盼望你们这样子吧哈，我现在请你们祷告好不好？为两件事祷告，自己祷告啊，给你们一分钟，两件事。第一件事，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啊，叫苏伯伦是吗？苏伯伦啊， 我今天没有他消息，今天有没有新的消息？没有哈。他上个礼拜天被车子撞，他在车厢后面拿东西，这后面来个大卡车啊，这个看不见前面，他是在其实在 parking lot 里面啊，他一撞把他撞飞了，然后掉在地上啊，这个脸部着地啊。到前天我们收到的 email 还是昏迷不醒啊，请弟兄们为他祷告。苏伯伦姐妹啊，是 West Windsor 的姐妹，求主怜悯他啊，求主的旨意成全在他身上。苏东坡的苏啊，伯伯的伯，伦好像是伦理的伦，是不是啊？啊，绞丝旁一个伦啊，苏伯伦姐妹，求主恩待，求主怜悯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祷告三十秒。第二件事情为建堂祷告。现在我们尽了我们一切的该做的手续，我们如果没有做，我们必须要做，我们都做好了。这个汤穴，这跟这个搞来搞去，不晓得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批下来啊，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半年了，应该不会这样子的。求主改变，感动这些有关的人员啊，求主让他们真正肯好好尽心尽力，让我们这个合理的合法的建筑能够进行。好，现在开始一分钟，请大家自己祷告啊，你们切切，第一为苏伯伦姐妹祷告，第二为建堂祷告，我们同心合意，我们迫切存着信心，也寻求照他的意思，他会成全。亲爱的天父，众儿女的祷告都达到你的宝座前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全能，你是垂听我们同心祷告的神。哦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求你拯救苏伯伦姐妹，求你让医生做不到的，你的大能行在他身上。主啊，求你开恩，求你做奇妙的事情，当众圣徒同心祷告的时候，在天上你的大能的膀臂，永远的膀臂能够显在苏伯伦姐妹身上。主啊，我们也再一次同心为建堂祈祷，但愿这一个建筑执照能够顺利的核发下来，感动所有承办的人员，求主为你的旨意，为你自己的工作做奇妙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恭敬将一切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必赐平安，必带领众圣徒平安，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